大家晚安。像刚才陈志成牧师所提到的，在上个礼拜，江瑶琪钱家园夫妇跟我有机会到匈牙利的首都 Budapest 去支援当地华人教会在复活节的三天所举办的退休营会。在我们教会跟这个教会联络已经有好几次的一个的机会了。去年黄牧师夫妇跟雷志堂还有张建宁也曾经到 Budapest 这个教会去支援他们复活节的营会，那是那个华人教会的第一次办营会。除此之外，我们的英文堂的短宣队也到过 Budapest， 马鸿章弟兄也去过 Budapest，至少有两次的机会。在这个营会里面，姚琪跟家园是负责大学生跟青少年的节目，我是负责成人的部分，在那里有五堂的信息。整个营会有170人以上来参加，对于当地的教会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平常主日聚会的时候，大人小孩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00人出头。这次营会大人有110人以上，青少年大学生等等有50几个人。然而福音朋友并不多，在成人的方面只有6-7位是慕道朋友，当中有2位绝志了，青少年也有2位绝志。这是我向大家报告的一些数字上的事情。北美的华人很喜欢数字，我等一下会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介绍当地的华人的教会的情况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我想将自己一些心得、一些感受跟弟兄姐妹分享。每次出去，我心里面其实总是有一点过意不去。上一次去是到德国带圣诞节的布道会，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回来之后我也有特别向你们报告，每次离开教会心里面总是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也想让弟兄姐妹知道，你们的传道人出去到底他有没有什么长进，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在要跟大家讲这些心得的时候，我在找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容易。过去我曾经听过很多宣教士介绍宣教工厂，总是会读一段圣经，因为基督徒聚会一开始一定要读圣经的，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有些时候宣教士介绍工厂跟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也是难免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把在工厂上所发生的事情、所看到的事情那么清楚的就能够在圣经里面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就能够找到那么合适的经文呢？哪有那么好的配合？但是我却发现今天请大家念的加拉太书2:6-10，事实上跟我在 Budapest 心里面的感受跟挣扎有很贴切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你看到至少有2种人，受割礼的跟未受割礼的，7-8在这里。另外一个地方就说是受割礼的跟外邦人，这里讲到至少2种人，而讲到福音在2种很不一样的群体当中传开之后的一些很微妙的现象。我在布达佩斯这几天，我心里面最深的体会就是我在服侍一群很不一样的人。我们有一样的语言，一样的皮肤，一样的头发颜色，甚至于是一样的家乡。这个教会成员里面最多的就是浙江温州青田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组，教会还称他们为温州帮的。再下来就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结果还有好多是莆田人。所以当他们知道说来的这位讲员是莆田人的时候，当地的那位长老就说，牧师，牧师，这里有很多莆田人，就把一个莆田人带到我面前说，牧师也是莆田人。那个莆田人就开始讲莆田话。 我一副傻笑，马上他就知道我不懂，
不会莆田话，不会家乡话。
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很不一样的人，这是我在那里几天心里面最深的感受，也是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我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经文。有三样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福音是神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群体共同预备的，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讲，神借着福音把不同的群体的人招进一个共同的家中。这是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这里面你看到的事情，这是这整件事情的背景。保罗为什么这一次上耶路撒冷，背景就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保罗上耶路撒冷有两个原因，一个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意思就是说他去耶路撒冷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超自然的一个动机在这里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奉启示非常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那里讲到有一位先知预言在耶路撒冷的饥荒。我为大家读那一段圣经，使徒行传11章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劳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许多的解经家都认为保罗这里所说的奉启示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曾经有先知预言耶路撒冷将有大的饥荒，而这是果然在格老丢的年间发生了。保罗在外邦的教会里面收集了一些捐项带到耶路撒冷去，好在那边赈济一些在耶路撒冷的贫穷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但这只是他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是他把所传的福音，他把他在外邦人当中到底讲了些什么，他的信息的内容能够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来陈说，与弟兄们陈说。但是这个陈说是一个背地里的事情，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私下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事情，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交通。他的目的唯恐他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保罗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的认可，并不是说他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的许可他可以传这个福音。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5到17节那里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那里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保罗并不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来给他许可他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保罗的着眼点乃是他有一个非常宽广的非常合乎真理的一个眼光来看教会的真义，来看教会的合一。这就是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到26节到26节那里所发出的一个欢呼。在那里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是保罗的心胸，这是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一个目的。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心志不在于自己的工作数目加增，不在于他因为在外邦人当中的教会传福音几次的宣道，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他就以为他不需要别人了。在保罗的心中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教会成长就觉得他不需要别人。他的着眼点仍然是在教会的合一，一个宽广的心胸，以神的眼光来看凡是那信基督福音的人。而这个教会的合一的一个眼光有一个很实际的表现，很实际的表象，就是他把外邦人在财富上的富足拿来交给耶路撒冷犹太人，补足耶路撒冷犹太人物质的缺乏。这是你发现保罗一生传道的理念从头到尾一直持守的事情。如果各位去读罗马书15章25节到27节，你就会发现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还是非常清楚的向罗马的教会诉说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罗马书15章25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出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他写罗马书已经是接近他的所谓的他传道事业的后期的时间，从头到尾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一直在他的心中。合一是有一个实际的表象，合一不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合一总是从讲合一的人，从讲的人的角度来看他能不能够给他要合一的对象一些属灵的好处或者物质的好处。合一不是要求别人来听我们的，合一总是从讲的人的角度，总是说我能够给什么，那我希望跟我合一的对象。这是你从这里看到的，你也看到这维系合一的事情还不在于感情而已。整个对保罗来讲，维系合一的或者说合一的根基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他说，我到耶路撒冷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所传的信息，是信息的内容使得人能够合一。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神借着福音把许许多多不同的群体的人召集在一个共同的家中。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借着不同的器皿来把不同的人召进这一个共同的家中，或者说神借着不同的人把不同的人召聚在这个共同的家中。这是第6节到第8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保罗曾经用三次用对比的方式来讲，怎么说呢？他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这一个对比是讲到神把福音托给彼得传给受割礼的人，又托给保罗传给未受割礼的人。另外一个对比讲到感动，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就是在第9节那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三个对比讲到受割礼的人跟未受割礼的人对比，讲到受割礼的跟外邦人的对比，讲到福音的托付，讲到受的感动，以及讲到将来所要走的这个方向。很清楚的看到神借着不同的器皿，不同的人，把不同的群体招进这一个共同的家中。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不同的任务 怎么分的，是谁来分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我们不但只是想象现在20、21世纪教会的形象，更不像公元后第4、第5世纪之后天主教的情况。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并没有非常清楚的组织，非常清楚的这些所谓主教教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是谁把这个任务分出来的，是谁把这些不同的托付分出来的，难道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一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即使在马太福音第10章讲到耶稣第一次托12个门徒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的确讲过一句话，这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差着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读到后来，有一个迦南的妇人跟在耶稣的后面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为自己的女儿复鬼的事情向耶稣呼求的时候，耶稣也曾经转过来对这个妇人说，我受差只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那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是一个耶稣神的儿子在加利利沿海传道的时候一个时间性的事情。因为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10章17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在第一次交代12个门徒的时候，外邦人要听到这个福音，外邦人要听到门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个事情已经在第一次的交代里面清清楚楚的表达了。马太福音第10章，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更不用讲到了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所谓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大使命，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彼得所领受的从一开始就已经包括外邦人在里面。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也是这个样子的，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彼得从一开始所领受的命令就包括非犹太人，就包括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保罗呢，保罗所领受的命令，使徒行传第9章15节到16节，使徒行传第9章15节到16节，这是讲到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基督之后，他眼睛瞎了，然后神感动一个先知叫亚拿尼亚的，要去对保罗说预言。使徒行传第9章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在这里保罗所领受的命令从一开始包括以色列人，而保罗一开始的工作，他的行动也是这个样子的。使徒行传第9章的19节的后半节，这里怎么说呢？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一开始的工作就包括向犹太人做替耶稣为见证这个工作。而你如果去看保罗后来旅行布道，他一贯的策略，每到一个城中第一件事就是到那个城里面的会堂，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个任务怎么分的呢？一开始的工作也没有分呢，在彼得的工作中包括第一个 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彼得。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哥尼流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的故事，我们应当也有相当的熟悉性。所以并不是一开始的托付，也不是后来他们所做的工作。那到底怎么分的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从这两个人传福音的经验之中，这两个人开始慢慢的明白，他们其实在神整个广大的国度里，他们有效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整个广大的国度里面的一部分的群体。从传福音的经验之中，保罗慢慢的发觉他在会堂里面总是不受欢迎，反而是一些在会堂里面因为羡慕犹太教的一些聚会的外邦人，当保罗在会堂里面不受欢迎之后，这些外邦人跟着保罗到别的地方来开始继续的听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人一生的经历对他们后来成为神手里面什么样的器皿都有很大的关系。彼得是一个在加利利沿海的渔夫，非常可能这个人从来没有离开犹太的境界。他虽然不是一个在宗教的理念上很敬虔追求的人，不像法利赛人，不像文士，不像这些人，所以在使徒行传当彼得有一次站起来讲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在公会的面前，公会里面那些敬虔，所谓的敬虔的犹太人说，彼得约翰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换句话讲，彼得一个在加利利沿海的渔夫，或许从小并没有什么神学的熏陶，但是他这个成长的环境使得他成为一个更适合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的人。所以这一个其实并没有在认识基督以前是一个对于宗教很感兴趣的人，当第一次神把哥尼流的这个任务托给他的时候，当他第一次看到天上来的手帕里面有各样的食物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能够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对他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保罗生长在大树，他自己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说大树是一个英文说 It's a no mean city，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文化非常进步的一个大城市。大树是现在在土耳其境内，大概是地中海的北岸的地方。保罗是这样子在他小时候成长的，所以后来虽然在加马列的门下，一个犹太人法利赛有名的一个夫子加马列的门下，但是这个从小在外邦人充满的城池中长大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经验，已经塑造他其实对于一些外邦人的习性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可以接受，已经可以了解，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被塑造了。两个人一开始所领受的命令，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两个人的行动也是如此，但是他们人生的历练，他们传道的过程，他们自然而然发现他们能够接纳，他们两个对许多事情很自然的反应，使得两个人晓得，一个是受托把福音带给受割礼的，另外一个是受托把福音带给那未受割礼之人。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第三样事情，是这些不同的群体在同一个福音传道的情况之下，仍然有一个很强烈的张力，仍然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跟着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提多，他是一个希腊人，当周围的人发现他不是犹太人的时候，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什么叫做假弟兄？难道是一些从来没有认信过基督耶稣的人吗？我个人认为不是，这些人至少在表面上是认信过基督耶稣的，否则保罗不需要称他们为假弟兄。他用这个假字，或许在他的心里面认为这样的人根本不配称为在主里面的弟兄。但是这些之所以能够进入他跟彼得跟约翰的会议里面的人，绝对不是一些纯粹犹太教的人。这些人要求提多受割礼，他们要求提多受割礼，他们就接纳了提多。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并不很了解，或许这些所谓的假弟兄信得并不清楚，所以犹太教的习性并没有摆脱。但是也有可能的，就是这些所谓称为假弟兄的人，他们对于外邦人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坏到了一个程度，再加上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遗传，就是割礼这件事情，跟犹太人的确在当时那个社会比周围的文化的道德标准要高得多，他们无法把这两样事情分割起来，他们无法把犹太人的确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跟割礼这件事情做一个清楚的分割。举个例来说，犹太人很清楚地说不可奸淫，这并不代表他们当中没有犯奸淫的，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才发现有人把一个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逮着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并不是说社会上没有这样的人，只不过在犹太人整体的道德观里面，在一个整体的现象里面，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有这些同性恋这些事情。他们也很清楚的对于婚姻带着一个很严肃的态度，然而这在犹太人周围的文化却不是这个样子。希腊人甚至有些哲学家认为同性恋是一个更高尚或者一个更高一层的性的表达，而罗马人的文化在一般的婚约里面，在一般罗马人的婚约里面都包括一个款项，一个条项，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结婚的人有一天正式的离婚了，两个人都有自由做嫁娶的工作。这意思也就是说，在罗马的文化里面，这个离婚的现象大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是犹太人的文化，虽然并不代表他们当中没有人犯这样子的错。或许有些人认为割礼跟这些道德的标准有不可分的关系。另外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你也可以看到，当基法到了安提阿之后，我们看一下，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你看到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连彼得这样的人，他已经知道福音是不需要割礼来做任何陪衬的，来做任何条件的，他仍然面临一个无言的压力。当从耶路撒冷那里来，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了安提阿之后，彼得本来是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坐在一起吃饭的，看到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人之后，他就开始心慌，一个无言的压力使得他装甲又回去跟犹太人一桌吃饭。如果你们熟悉耶路撒冷公会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同一个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两者之间正式的冲突全面的公开化， 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公会。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公会，当使徒们谈完这件事情之后，写信给外邦的教会，告诉他们不必受割礼。然而福音有一些相当基本的要求，讲到不可以拜偶像，讲到不可以奸淫，讲到不可以吃有血的东西，却是仍然向外邦人提出这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意思也就是说，福音虽然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来的一些情况存留在这里，然而福音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果效。换句话讲，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同的群体在同一个福音传道的时候，仍然要这些不同的群体的人很刻意的、很费心思的去维系信徒之间的合一，来建立、来栽培、来经营。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节让我们看到的，神借着福音把不同的群体召进同一个家中，神借着不同的器皿做这样子的工作。而当这样子的福音传到不同群体当中的时候，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要努力的去维持，要努力的去经营，要努力的去发掘二者不同之间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在讲台的信息里面题目就是福音在不同的人当中。接下来我要放一些照片给你们看，我也请录音室的同工拜托你按照我一开始拜托你的稍微改变一下